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都好吗 ？OK， 好，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讲51集，《哥林多前书》的51集啊。我们可以看到，接着上一次的从第7节开始到10节啊。我们今天的题目还是敬拜的规矩第二部分。好，我们一起来念。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好，感谢上帝，我可以啊，今天能够回到教会跟你们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那4个小时之前，我还在飞机场赶回来啊。那还好，我那个有点挣扎了，这个，所以就开始体会到老一些老传道人的辛苦。我记得有些老传道人，他们曾经在牧会的时候是周间就会出去领会啊，然后礼拜六赶晚班飞机，礼拜天早晨回来。李定武牧师就跟我说，他常常是5、6点钟回到那个他自己的教会的他的家，然后9点钟就要讲道啊。那个时候听过也就算了，觉得没有什么，但是现在知道他们的辛苦。那虽然这次在泰国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了，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机构有1100个传道人，那我也是第一次对那么多传道人讲道，所以我很珍惜这次的机会。那本来是应该想昨天就回来，但是因为昨天下午有个神学的论坛，所以我必须在。那也就是赶了昨天晚上的飞机。我看到有很多80后跟90后的传道人，上帝正在兴起来，非常感动。那我又看到将来的福音的大军，在这片土地上，上帝是兴起了他的工人，虽然非常艰难啊。那在这次退休会当中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原来有很多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传道人啊，各国的传道人都在我们教会，啊，很有意思的是，有的是白人，但是他在 AOM 聚会，他要参加黑人的聚会；有些是在我们教会，在 RMS 啊，虽然是白人，他是也有黑人啊，都有。然后呢，我跟其中一个就碰到，我不认识他，这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李牧师，上个礼拜天我听你讲道。”我说：“啊，你能够听懂？”他说：“没问题啊。”他说：“你讲蒙头的事情嘛，对不对？”然后他说告诉我，他说我们教会在美国，他是个白人，他说我们教会在美国是蒙头的。哦，我说你是哪个宗派？他说我是弟兄会，弟兄会啊。我说知道这个达币的那个系统哈，他们也影响尼陀僧啊，影响到尼陀僧，后来一直到今天，有一些家庭教会也受这个影响。所以他就跟我谈了很多关于蒙头的一个意的事情。然后呢，你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些传道人是受这种传统影响的。那我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传道人，在北美非常著名的传道人，他的教会虽然现在不是公开的蒙头的，但是他们的弟兄告诉我，他们在聚会当中有些姊妹就会弄一个小帽子放在头上啊，小蒙头啊。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我们是不蒙头的，对不对？那我们根据上一次的教导，我们也知道，大家还记得我说为什么女人会蒙头，大家还记得吗？那我们讲得很清楚，是受当时的文化影响很大的，就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已婚的太太们或者姊妹在教会带领聚会崇拜祷告，或者是做先知预言的讲道的时候，他们如果不蒙头，他们是露出他们头发，是有招惹异性的这种嫌疑在，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蒙头的这个教导。保罗也是因为这种环境，所以开始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时间在改变当中，你会看到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变化很大了。但是你会看到，在有一些教会，我参加过有一些教会的聚会，你会发现他们还是在蒙头。那我不要去批评人家说他们是错或者怎么样，但至少有一点， 我相信极大多数教会有共识，我们都不用蒙头，对不对？为什么？你要在圣经的教导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底这段经文它要带出的是一个普世性的真理，是历世历代圣徒都要遵守的原则，还是他的这个教导是出于当时的环境，在当时的处境下面所产生的。如果这个处境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教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解读就是我要看到它的原则应用在这里是什么。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蒙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敬拜，在敬拜里面是否有合宜的穿着打扮，以示你在敬拜当中有规则、有规矩、有秩序。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把我的题目都改掉，对不对？我本来说什么女人跟蒙头，现在我是改成是敬拜的规则、规矩。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过去有一些反基督教很强的人士，他们会认为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反对男女平等的人，因为保罗的教导他在这个比如提摩太后书说我不许，前书说我不许女人讲道，然后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大段的教导关于女人要蒙头等等等等。但是如果再回到2000年前，你再仔细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保罗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明的人。我已经讲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你会看到什么，保罗教导是在基督里已经没有男没有女啊，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如果我们2000年后再去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论断批评保罗，有点不公平。因为虽然我同意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不要忘记，毕竟2000年后的人去解读那个历史处境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经过2000年发展之后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去批评2000年前的这些事情是比较容易批评的。但是如果你仔细回到那个处境，你发现并不是这样。保罗到底在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他要谈的是什么 issue， 什么问题？在保罗的观念中，他真的在谈男女平等的问题吗？他真的是像有些反对教会的人士所认为的基督教是有性别歧视的吗？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些经文的处理当中，我们又当怎么样去理解？这是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这几次一直到过年前，我会都会讲这个敬拜的规则的时候，我会谈到这方面的议题。我们重新回到经文当中，在这里面保罗说男人本不该蒙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跟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女人乃是为男人造。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段经文非常难解，非常难解释。因为什么呢？特别难解的是最后一句，因为天使的缘故。什么叫因为天使的缘故？女人在头上要服权柄的记号。然后呢，和本的翻译也有一个很大的误导，因为在这里他说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好像女人戴了一个 头罩或者是蒙了头就是顺服的表现，通常是这样解释，对不对？你如果是在教会已经很多年， 你通常都会听到牧师是这样解释。但是我告诉你，在希腊文原文的解读当中没有服权柄，只有权柄，没有服权柄。然后你看整个经文的这段经文的逻辑啊，你看整个经文的逻辑啊，很有意思啊。它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是第八、第九这两节经文是在解释第七节，就男人本不该蒙头。我把这里男人还是把它翻译成丈夫，因为我已经上一次去解释过，如果在整段处境当中你会看到，因为在希腊文男人跟丈夫是同一个词，女人跟太太跟妻子也是同一个词，所以如何解释它到底这里应该是通常指所有的女人所有的男人，还是特别是指丈夫跟妻子，是要根据上下文来解读。很明显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的前大16节，他在谈论的是已经结了婚的男人跟已经结了婚的女人， 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很明显的，这里的男人就是指丈夫。他在这里其实是说，男人或者丈夫本不该蒙头，因为第一个原因，他是神的形象跟荣耀。然后后面小半节是解释前面，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妻子是丈夫的荣耀。OK， 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上帝的形象跟荣耀。第二个原因，起初丈夫不是由妻子而出，或者他这里说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和合本的翻译，女人或者妻子乃是由丈夫或者男人而出。第三个原因，并且男人或者丈夫不是为女人妻子而造，妻子乃是为丈夫而造。最后他有个总结，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我个人比较坚持认为，应当把它翻成应当在头上有权柄的记号。难度是在哪里呢？因为这里面常常会被误解，这段经文保罗是在谈男女之别，男女可以，男人可以做什么，女人不可以做什么？不是的。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男人有女人有男人而出，男人是从上帝而来，等等等等，对不对？你会看到这段经文保罗实际上是在回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对不对？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摩西是怎么样描写整个的上帝创造男人跟女人的故事的。你看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对不起，这节经文的中文的翻译也不是最恰当，比较好的翻译是，我要为他造一个，英文圣经 NIV 翻成 suitable helper， 合适的帮助者，合适的帮助者，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个 NIV 这个翻译跟那个希腊文译本的旧约圣经Septuagint LXX 就七十四译本翻译非常接近。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也是 suitable 什么 helper， 没有碰到合适的帮助者。这是男人当时的情况。其实这个男人这个词，这个人，那人应该翻成亚当，就是什么，就是 Adam，就是亚当，希伯来文。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出他的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个人。那人就是在希伯来文原来是一个男性的阳性的名词。对那个男人说，就说，其实就对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段圣经我想大家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段圣经。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第七节往下，你会发现其实保罗是引用了这一段，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好了，问题是保罗在这里到底是谈创造当中男女有别吗？这是通常的解读啊！我们都说，哎呀，这个时候你看男人、女人啊，上帝造了男，造了女。我告诉你，上帝在这里是在谈婚姻啊。上帝在这里是谈婚姻的本质啊，在这里面，他让我们看到，上帝首先造了一个男人，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就一个单人，他没有完全的。所以上帝要造了一个配偶成为他的帮助者，这样就使他完，这就是后来产生的婚姻制度。所以他在最后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什么，一体。所以这段经文他在谈的是婚姻的本质啊。保罗在这里就接下来就解释，在第七节十一章的第七到第八节，男人本不该蒙头，或者丈夫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也就是回应了创世纪的第二章，亚当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他不应该蒙头。而且这个观念是继承了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的传统，
是犹太人关于人的来源的这个解读而来的。然后呢，接下来他继续在谈论的是女人或者妻子是男人的荣耀，为什么呢？接下来他就继续展开，其实这里面就回到我上一讲讲到的关于头，女人的头是什么，男人就丈夫的头是妻子头。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 我去探望有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和太太就会说，哎，这是我的什么头，哎，我就想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上次讲过这个头最少有三种解释，最最少有可能非常可能的解释是三种。第一个，就通常我们的解释，传统教会的解释是什么？权柄。但是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不是权柄的意思，是来源的意思，他是我的头。这里面你也看到，其实保罗在第七章第十一章的第七节以后就在解释前面的一节到六节啊。为什么说男人是女人头？为什么说基督是男人的头？为什么说上帝是基督的头？他不是权柄的意思，更有可能的意思是来源。基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男人是从基督那里来的，女人是从什么？男人那里来的，因为他是用他的肋骨什么造的。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小心的啊，我们知道圣经是一种文学，是一种文学题材。在这个文学题材当中，上帝透过这种 story 这种故事这种描述这种 historical narratives 来把永恒的真理传递出来。所以你在解读圣经的时候，切记不要用 scientific view 这个科学的方法去解读，去读你会读出事情来的，你会发现，哎，这不符合、科学。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它本身是文学形态，是作者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它甚至还不是说明文。我们小时候学过说明文，对不对？科普读物有没有啊？它是一种特别的文学题材，对不对？但是它圣经甚至不是说明文，圣经就是文学啊。但是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它这个文学后面它要表达出一些永恒的真理，一些属灵的原则，来教导上帝的子民如何生活，如何去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对不对？所以读创世纪非常小心，你不要用科学方法去读。你说神用六天造世界，对不对？造宇宙，那你说六天24小时这样解释就完蛋了。的确有人这么解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每日希伯来文当中的日，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时段。神用六个伟大的时段来什么造了宇宙万物世界，每一个时段里面多少年我不知道，可能是几亿几亿万年也说不定。然后呢，神用泥土造了什么男人，那你说这个科学上好像讲不通，我说也有点讲得通啊。因为你发现人死了之后啊，身上所有的这个土尘土啊，就是，所以我看牧师最后在那个丧礼的时候，常常会说一句话 ：“From the dust to the dust”， 从尘土来什么，到尘土去。因为你发现人死了之后，的确他身体分解之后，所有的元素都是什么，跟泥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圣经它不是说明文，它不是科普读物，你不能够用科学方法去解释它，因为他说：“哎呀，第一天怎么样怎么样？”那然后放一个什么骨头？不是的。所以在这里面你要看到他说启示背后的原则是什么。那今天我们的中心不是讲创世纪啊，要讲创世纪太有意思了，很可能要跑题，我赶快要回来。今天我们的中心议题是从夫妻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带领崇拜服事中姊妹们蒙头的议题。第一个我看到的，在这段经文，在这四节经文当中，我看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上帝他作为创造者的次序。在这里说起初男人或者丈夫不是由女人妻子而出的，妻子丈夫乃是由丈夫而出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是个来源的问题，是这个从那个创造的角度来看是个来源的问题？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很有意思，他加了一个希腊文的词，很特别的，是个介词 ek。 他说女人或者妻子丈夫不是由妻子而出的 ek， 通常很少这样用一个介词来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而出的，然后呢，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的 act 的意思就是英文就是 out of 或者 from， 然后呢这个词就很明显的让你感觉到，让你认识到，他在这里说丈夫不是由妻子来源的，而是妻子是由丈夫什么来源的，也就是我刚刚说他在回应创世纪的第二章。你知道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华人不太容易理解，你知道华人我们常常小时候有没有被你父母揍过啊？被父母揍过的举举手，你们都在不敢举手，谁没被父母揍过？很少了，今天的我们不太揍儿女了，但是我小时候我妈就是没事就不是我不太好了就揍你，然后我妈常常喜欢讲一句话，我就要揍你，谁叫你是我生的，有没有听过？感谢上帝现在才说实话，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我们的观念是什么，这个小孩子是我生的，然后呢从我而出就是权柄的意思，对不对？就从我而出的是权柄了，所以这节圣经我们一般来看的时候说妻子从丈夫而出的，就很容易就被解读出丈夫我男的就是可以管你女的，对不对？老刘是不是啊？对不对？你要小心一点啊！我看看你太太撑拐杖来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家是不是有家暴事件啊？哎，不是的，我告诉你，西方人解读这节圣经跟你感觉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听过啊 ？A baby born into this family， 一个小孩子，一个婴儿被生在什么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孩子是上帝把他放在你家里的，所以什么你要看顾好啊，因为他是上帝给你的什么产业啊。哎，我们华人没有这个观念的，那么西方人这个观念哪里来？圣经来的，圣经来的。所以你要读圣经，你想懂西方的东西，你必须要读圣经的，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 out of 这个 act 它是表明了一个来源，而这个来源不是权柄的意思，在华人文化当中我们是看它是权柄，来源就是什么先后嘛，是不是？先后，先有谁后有什么，他这里很明显的上帝先造谁啊？亚当，后造谁啊？他的太太妻子夏娃，使用他的一个肋骨而造。在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当中，我们非常容易解读，把它解读成一个权柄的问题，因为男人先造，所以男人有权柄可以决定女人，不是的，或者丈夫就有权柄来决定妻子，不是的。在这里面是完全是让你看到上帝的主权，而且什么，他的创造是有先后的次序，先有男产生，然后就有什么女的产生，所以 act 它表达的是一个来源的问题啊。我再仔细看那个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他说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在那人身上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个人面前，那对那个人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从男人身上出来的，从男人身上 out of， 对不对？那个我们在这个中国的文化当中，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妻子啊？有，你知道过去啊，我们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啊，有人结婚的时候，你说啊 ，you are lucky guy， 对不对？啊，你好幸运啊，你结婚了啊，恭喜啊，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就会看到，哎，在这里面好像表达了一个很荣耀的意思，一个荣耀的意思，是一种好像你很幸运。你很 lucky 啊，你很有荣耀。然后就看到我们的这个我的好朋友坐在那边，啊，他就常常跟我说，他一谈到他太太就很开心，啊，至少十年前是这样。现在我好像很少听你夸太太了啊。我现在这个认识他十年，我认识他整整十年，在 BRCF 十年，我很好朋友，我不告诉他是谁啊，啊，他跟我常常跟我第一年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太太，他说这个太太，他太太有个特征啊。他太太就永远让他觉得没有追到手， 啊，他本事也蛮大的哦。这个太太就是他一直，然后后来我就想，哎，为什么他一直永远没有拽到手？因为他太太很漂亮啊，很漂亮。但是呢，我发现随着岁月的推啊，不，这个话不太好讲，对不起。不 ，anyway， 就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把他太太娶到手的时候，他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啊？哎呀，很漂亮啊，很有面子啊，中国人说很有面子啊，啊，我娶了一个漂亮太太到家里，等等等等。哎，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吧？是不是这种荣耀？是，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虚浮的荣耀，是表面的荣耀。什么叫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是，他比较希望在人，虚荣跟骄傲有点不一样。如果你去看，看叔本华的对于这两样东西的定义啊，很有意思啊。他说什么？骄傲就是你确信你自己拥有某一方面，你自己拥有的里面的某一方面特殊的价值，这个叫骄傲。虚荣是什么？虚荣是让别人确信，让别人确信你拥有某一方面特别的什么价值。当然，其实你娶到好的太太，应该这两样可能都有。但是你要知道，这也是叔本华说的了，就是人类本性当中最愚蠢的就是三样事情。人类的本性当中最愚蠢的，他说有三样东西，一个是什么？好胜。你想想看，我们想想我们的儿女啊，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要为我们的儿女去读什么，要拼什么，要什么，要跟人比啊，好胜。我自己也是嘛，对不对？然后呢，第二样愚蠢的东西，骄傲，骄傲。第三样愚蠢的东西就是什么？虚荣，虚荣。太太娶到家里不是让你觉得虚荣的，其实你应该觉得骄傲倒还 OK 了，我觉得哦，因为你真的是里面你觉得什么，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价值是你里面所拥有的了，而不是你表面在人面前所应当拥有的。所以圣经里面夸耀的是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于什么？珍珠啊，远胜于珍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随着日月的推移啊，我们越来越发现，原来内贤比外貌更重要，内贤比外貌更重要。那么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男人还是要去娶，要去找那个漂亮的？为什么？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样？你知道吗？这个结果就导致了韩国的整容业非常的发达，现在已经影响了中国，全世界都被他们所影响。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很简单嘛，男人的想法很简单的，因为什么？内显我是看不到的，然后什么？外貌是什么？我所看得到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再看啊，上帝造女人，他是把你的一个肋骨把它拿下来，你知道为什么？肋骨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肋骨是离你的心脏最近啊，他应该最认识你，你也应该最认识他，并且他实际上是你里面的，他表示是在你里面撑住你的，因为没有肋骨的话，你的心脏，你的内脏器官是很容易受伤的，是不是啊？所以是用肋骨给把你建造起来呀。我这次在泰国跟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住在我隔壁，那他很有意思，年轻大概是八九，他还有一个太太，两个孩子已经，然后跟他聊得非常好，他就告诉我他上帝怎么样在他生命中改变他，他信了主，他又后来去做传道人。然后呢，他谈了一个女朋友，也是一个基督徒。后来这个女孩子就不要他了，因为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嫌弃他，可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后来他就跟我，他说人性的那种狡诈，可能我们这里的人都用过。他祷告完了，想去找这个女的跟他说，祷告的结果是上帝不要他离开。啊，这个是很多人我们男人用的伎俩，对不对啊？那很理解，很理解了，感同身受啊。然后呢，他很有意思，就是他越祷告越觉得上帝不许他说这个话，越祷告越觉得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后来他就分手了。分手之后呢， 那过了不多久，有个他的师兄又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说他们再去一起去一个婚礼，他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在这个婚礼上有一个姊妹，他说那个师兄就跟他说很适合你。然后他一去那里就很失望，为什么很失望？不太漂亮。其实是什么？就女孩子在发育的时候，就脸上痘痘啊，就长了比较多的痘痘啊。然后呢，他就很失望，他就哎呀，他就那个，但是呢，他就不想跟他继续认识。但是回来之后，老是觉得里面有一个声音出来，有一个声音出来，有个声音出来。然后呢，他就祷告，他说：“上帝啊，如果这个姊妹是你所预备给我的另外一半，你让我第二天早晨4:57醒过来。为什么4:57啊？是我妻啊。我说还好你没有说4:58啊，否则就变成是我爸了，对不对？我觉得这年轻人真的很有意思啊，他4:57起床，他说他这个人呢是一睡就睡过去的。就一定要有闹钟才能够醒的那一类啊，不像我是一点点动静我就醒过来的啊。然后呢，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就第二天早晨4:57，他突然醒过来，他一分一秒就一分钟也没有差，就是4:57啊，他觉得就是上帝就带领他了啊。对不起啊，我在这里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只适合他用啊，你千万不要随便用啊。然后呢，他就去。从一个城市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找这个女孩，然后呢，他在公共汽车上向这个女孩子表白，就在表白到刚刚表白出来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接了一个电话，是她老板打来的，然后谈生意，谈了大概5-6分钟之后，她要惨了，她说这下没戏了嘛，结果这个女孩子电话一挂说啊，你刚刚说什么？这个。可以啊，可以啊。我告诉你啊，当你的太太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时候啊，你里面应该知道的，你里面应该知道的，因为上帝就是把你的肋骨拿下来，造成了你的太太。在接下来，保罗讲的第二个方面。他是从妻子这个角度作为帮助者的角色来讲，他说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女人乃是为男人造。在这里面我已经讲过，刚刚保罗实际上是在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18这一段，这段经文当中中文和合本的翻译说，我们再看看中文和合本这个第二章18节，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那人就男人亚当独居不好，就是开始只有一个，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不是说嘛，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翻译不是最确切，确切一点的翻译是造一个合适的帮助者，对不对？你知道在这里面保罗实际上引用那一段的背景，是在让我们看到有几个事情。第一，是有丈夫跟妻子，这样的话婚姻就完整了。第二，让我们的确看到亚当是什么？主导者。夏娃是什么？是帮助者，对不对？很清楚是用的是帮助者的角色。当然同时因为是肋骨，所以男人就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保护的对象，对，女人就成为保护对象，男人是个保护者，去保护她。而女人因为在肋骨，她要撑住她，所以女性是一个支持者的什么角色。这段经文我告诉你，常常我们在传统的观念当中认为主导者就是什么更重要，是不是？主导者就是比较有权柄，帮助者就是什么不太重要，没有权柄。我不是这么样理解。你说你有没有圣经依据啊？我告诉你，帮助者常常更重要。有没有圣经依据啊？有。如果你看旧约圣经，你看很多地方 都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帮助者，神是我的帮助者，神是我的帮助者，我还害怕谁呢？对不对？所以你老婆是你的帮助者，你还害怕谁呢？那我讲个希腊神话给你们听啊，就是我讲这个希腊神话，不是说要这个神话是对还是错的问题，是这个神话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圣经的价值观。就是在希腊神话故事当中，原来就是男女是一体的，男女在一起的时候力大无穷啊，就是一体的时候男女是力大无穷，而且是智慧无穷，什么困难都能解决。但是有一天魔鬼就觉得，哇，如果男人跟女人在一起这么大力量，我们这个我魔鬼怎么办呢？所以魔鬼就设计骗女人跟男人分开，所以男人的一生都在寻找他的什么另一半，明白吗？因为如果男人找到了他真正的另外一半的时候，那他男女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真的力大无穷，他们就智慧无穷，他们就能力无穷。所以在这里面让我看到这个帮助者的这个角色实际上不是次等的，不是次要的，相反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觉得妻子的从来源的角色，从他的被造的目的，他不是放在最优先位置的，不是，的确不是。但是妻子绝对是放在什么不可替代的位置，你懂我意思吗？他是绝对是不可替代的，而且这个不可替代的帮助者的角色是绝对性的，不是相对性的。有些事情是相对性的，你们家你肚子饿的时候，你 跑到门口去，你说有一个店你可以吃碗面，这个店是你的帮助，但它是相对的，它可以没有这个店的。但是妻子这个角色在你生命中原则上说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他的帮助者的角色是最最重要的。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谁需要帮助啊？男人需要帮助啊。通常比较软弱的人需要什么？哎，你说是不是啊？你强的人你需要帮助吗？你不需要帮助啊。通常是比较弱的那一方，其实你们搞错了，其实男人是比较弱的那一方，你懂我意思吗？男人比较弱，所以他需要女人什么去帮助他。但是的确男女的角色不一样，所以这段经文你整个拉起来这样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不是从地位上讲，男人在高的地位，女人在低的地位，从属地位，不是的，这是中国文化的解读啊。他实际上是角色不同啊。那男人就是爆发力比较强，而女人就是持久力比较强，所以在很多艰难的事情之后，你发现男人都倒下来了，女人什么还能撑得住。你看过有多少家庭丈夫过世之后，妈妈一个人拖几个孩子照样拖大，你叫男人试试看。男人什么叫男人是帮助这个被帮助者的角色，女人是帮助者的角色啊。男人会生孩子吗？这个李杰这个、啊、老四都出来了，你生得出吗？你试试看嘛，对不对啊？你怎么样本事你生不出啊，你必须要 Grace 来帮你生的、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帮助者的角色，而且有了这个帮助者的角色，他就完全，他婚姻就完全了，家庭就完整了，整个的人生就什么实现了。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实在是说到，他实在是说到男人不是为女人造，是从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因为什么呢？帮助者这个词在 Septuagint 在那个七十四译本里面，它就是希腊文译本的旧约圣经，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也就是可以这么样翻译说，男人女人是为了男人而造的，是为了完成你男人的角色，是使你整个的婚姻完整而来造的。那个，我这两天很关心那个，英国在脱欧的事情，也是很有意思，这脱了半天脱不掉，这事情是搞笑的不得了。我这是两年前就开始关心这个事情，啊，那个我还是蛮佩服这个女人的，这个 Theresa May 啊，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争论的，就是说，哎，就是说到底政治领袖女性可不可以做政治领袖？常常我们会用一些观念，认为是圣经的观念，说，哎，这个女人来带领这个国家一定会出问题。那不一定啊，因为保罗你会看到这里的教导，他更注重的是家庭关系啊，他讲到的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丈夫跟妻子之间的角色，他没有讲整个的社会或者国家。因为我看那个谁 Angela 那个默克尔那个德国的总理，他也做得非常好嘛，我看很多男人都做不及他。你知道为什么现在 Theresa May 这么艰难的环境他还能做下去？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对不对？他还能做下去，很简单嘛，大家希望保守党继续做，英国就希望不要工党上来，工党上来这个国家经济会搞垮掉的。我们在瑞典我们知道这社民党是很麻烦的，然后呢你要工党保守党在，保守党在就能把经济搞好。但是现在麻烦的是这个保守党里面找不出一个男人比 Theresa May 更强的，他虽然不够好，但是他不是在讲，我相信在家庭里面他们也是很乖顺的啊，做妻子的帮助者的角色。我们今天哦，这个社会很，其实这段经文难讲在哪里呢？就你不小心就变成触及到男女的议题、平等的议题、男女关系的议题。其实他在这里不是讲这个了。但今天这个社会走得有点过，因为我们看到女权主义70年代末开始一点点起来的 feminist， 他们其实走到同样一条路，就是男权主义，一模一样的事情，跟男权主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瑞典我们就发现一些事情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女性很强势，强势到什么程度啊？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哇，看到一个小偷偷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女的就冲上去打那个男的，躲在后面推着一个小推车，这个小孩子推车啊，我想这个真糟糕，怎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上帝给男人跟女人角色是不一样，男人就通常就比较高大一点，对不对？肌肉就稍微发达一点，女人的皮下脂肪比较厚一点，角色是不一样的。男人就是应当在这种场合当中站出来嘛，对不对？你有没有站出来啊？你看，哎，但女人什么？女人就是应该在家里扮演另外一种角色的。那这个社会发展很有问题。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在瑞典大力推选女权主义，结果就变成什么？到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大学选教授，甚至变成有一定的比例，就多少个 percentage 是女教授要。哎，明明这种职位男人真的是比女人好的时候，两个人竞争，男的他，但是因为这个现在要比例，就是找个女教授上去。然后选国会议员也是这样，你国会议员当然有一些女的非常优秀的很好，但是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是为了 percentage。这个比例的问题，我想这些都不是圣经给我们客观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但是也不能否认一点，就是说在传统的基督教的思想当中，传统基督教思想当中是有重男轻女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教会不许女人讲道，非常错误的解经啊！我如果讲那个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是非常不能够认同的，不许女人教导，不许女人讲道，啊，甚至把教会里面女人放在完全一个从属的地位。第三点，我的时间关系，我要尽快跳到第三点，因为我不太想第三点，因为第三点比较难讲。就第三点是讲天使作为见证者的角色。最后保罗说什么？因为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女人为天使的缘故，这些经文怎么解释？天使这个词的翻译已经是把这个人的思想放进去了。因为呢 ，angelos 这个词它本身是使者的意思，它本身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灵界的天使，另外一种是地上的天使啊，地上的使者。所以如果是灵界的使者，就是天使。就是上帝的被造的灵，被上帝创造的灵界的那些善良的天使，或者是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对不对？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如果是地上的使者，
那就是可能是教会的传道人领袖，或者是在当时保罗写这段经文的处境当中指的就是哥林多教会那些监督敬拜事工的那些同工们。但是非常可能这个词还是指灵界的天使。为什么呢？因为在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前书大概用过四次这个词，每一次都是指灵界的，不太像是指地上的这个人啊，使者。但是问题难在哪里呢？难在这个灵界这个天使到底怎么样解释这节经文，就是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就女人蒙头是为了天使的缘故，在头上有权柄的标记。我已经讲过服权柄这个词翻译不是最正确，应该是头上有权柄的标记。这是这 两部分都非常难解释。那 有差不多有三种解读对于这个灵界的天使。第一种解读就是说，古代犹太人在创世纪 第六章的时候，他们对于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以这个经文为中心所衍生出来的一些解读。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是有天使在的，而天使当中那些堕落的天使，他可能看到你女人没有什么蒙头。我已经讲过不蒙头是种挑逗的意思，对不对？是不是已婚的人不蒙头是挑逗男性来追求的意思？然后呢，你不蒙头的话，你在聚会的时候，在教会聚会的时候， 你女性不蒙头，你可能就在招惹什么天使，而那个邪恶的天使他就可能来什么犯罪，来什么性侵你。但是这种解读大多数学者不是很认同，虽然是有犹太人的启示文学的依据来支持这样的解释，但是好像不太像。因为我们毕竟想到天灵界跟人就是世界它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到底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意思，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所以这样的结论不太像。然后就在产生了第二种解释。第二种解释的意思呢，就是说既然天使最后也会臣服在人的下面，就是因为在你如果看整个的人类的最终结局的话，天使是要服侍人的，而且天使做错事情之后都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但人有。所以人在整个创造被上帝的创造物当中，人是在最高链的，就不是食物链，就是上帝下面就是人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包括姊妹们、妻子们，你们也是基督徒的弟兄或者基督徒的姊妹。既然你们是未来的掌权者，就应当姊妹们，你就应该有智慧来决定什么？你应该怎么样穿着？你头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标记？啊，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三个解释，就是敬拜的时候，天使也在场。若妻子的装束服饰不雅，或者你在崇拜当中，在崇拜的礼仪当中对你的丈夫无礼，就是 你不蒙头，你表现出你不是表现出已婚者应有的态度，是一种羞辱的顶撞，那么天使也在场啊，你也会得罪天使。这个解释在死海古卷当中可以找到依据。所以但是无论怎么样，保罗在这里一个结论是很清楚的，就是在敬拜的时候不仅有人在，还有天使在，而且天使是服侍信徒的。所以呢，作为妻子的姐妹们，你们不应该在天使面前行得不正，包括你的服侍啊。那么如何理解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呢？我已经讲过，这节圣经的旨意应该是有权柄控制管理头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到底蒙头不蒙头，或者你穿什么装束的， 是什么？是你有权柄，你这个姊妹，你这个妻子是有权柄什么去管理自己的。而和合本的翻译就麻烦了，和合本的翻译把它翻成，包括吕正中译本，几乎所有的中文译本都把它翻成是一个屈从的，是一个顺服的，因为在头上有服权柄，服就是顺服权柄，这就把这个意思完全就改掉了。 直译的话就很清楚，头上有什么权柄的标记。好了，什么样解释？蒙头是女人有权柄的表示，不是服权柄的表示，错了。因为呢，你变成蒙头是服权柄的表示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权柄 你是顺服在丈夫下面，不是，这是传统解释、哦、我的解释不是，我的解释就是说，不蒙头是男人有权柄的表示，蒙头是女人有权柄的表示。所以从这样来看起来的话呢，这个结论不是妻子是要拜在丈夫的脚下，不是，是丈夫跟妻子都要什么？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下。是妻子跟丈夫都要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下。妻子有权柄的记号就是蒙头，丈夫有权柄的记号就是不蒙头。所以丈夫不蒙头，妻子蒙头，表达的是我们都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因为这是上帝设定男女角色不同，所以我愿意把这段圣经是从完全不同的角色的角度去解读的话，就跳出了传统的一个男尊女卑的这种权柄式的解读。而传统的解读就是女人必须什么顺服在这个男人的脚下。如果我们展开这段，我还有一分钟啊。保罗提醒什么已婚的姐妹们，也就是妻子们，你们在带领聚会的时候是有天使在观看的。到底你们这些姊妹们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表现出已婚的女子的贞操操守和打扮呢，该有的打扮呢，还是要把荣耀归给自己，表现出自己美貌和吸引，以至于不理会你们的先生们的感受呢，你们的丈夫的感受，来吸引异性呢？今天的人好好反省啊，今天的人好好反省啊。其实就像那个英国有一位神学家 Hooker M.D. Hooker 说的，他说女人蒙头绝对不是顺服男人的记号，而是保罗所说的权柄的记号。所以女人祷告及讲道就如男人一样，正是在神的权柄之下。还没讲完，才24秒。 Anyway， 因为的确比较难，大家觉得是不是很 boring？ 还能可以跟上哦。那我最后就结论了，就丈夫是头的表达是什么？丈夫刺头表达几样东西啊？第一，表达的是上帝创造的次序是先男后女。第二，也表达了男女不同的角色，丈夫是主导者，妻子是什么？帮助者。但这个帮助者是绝对性的帮助者，就是不可少的帮助者，没有了这个帮助者就什么？就没有主导者。第三，更是启示了上帝他自己要得到该得的荣耀。Amen。 今天我想讲一个字，就是奉献这个词、哦、在中文里面的意思很特别。那如果你去看这个词的话，这个奉献的奉字、啊、就有点奉上、啊、给予摆上交出来的意思。那献这个词在古代的中文当中就是献祭。所以当我们在要奉献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的心要奉上，而不是单单我们金钱的奉上。那我这次在泰国的这一个礼拜的服事当中，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那么多的年轻人，大概他们的整个的聚会中，我想最少有600以上位的年轻人都是80后90后的传道人。这些年轻人他们很多都是受过非常好的世俗的教育，有些是大学生研究生，甚至个别还是有博士学位的。但是他们离开了校园之后，他们就投身在福音的事工当中，他们是奉献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奉献的是
他们的心。所以我说这个奉献奉上，首先是你的心的奉上，然后献是献祭， 是把你的生命，就像保罗说你是献身当活祭，是给了神的。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也在这里鼓励大家，我们是否把我们的心有奉上？我们给予的金钱的数目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奉上给神。而当我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有这种心意的时候，在很多不可能的环境当中，上帝就给我们开路，给他们开路。就像那个年轻人，我跟你讲过，他原来不愿意娶那个女孩子的，后来他们结婚，现在生了两个宝宝，很可爱的。他就告诉我一个见证，他说我当时要奉献去做传道人的时候，他说我不愿意。为什么我不愿意？他说因为我，他说我希望，他是 读那个国际贸易的，在那个时代很好找工作。他说那个时候他还想着是说我可以为我的父母要多点挣一些赡养费，因为他是从农村出来的，父母在农村可能没有劳保啊，什么没有保障。他说 我就想过，但是他说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在心里面给他一个意念，就跟他说你的父母不需要你通过你的手来供养，上帝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来供养他。结果他就做了一个见证，很美妙的见证，就当他决心奉献自己的生命给上帝做传道人的时候，他说他的父母亲从他还没有奉献的时候银行里有20000块钱，到后来变成他要结婚的时候有100多万，结果他的结婚的费用还是父母出的，结果他的这个 在那个一个小城市买房子的费用首付还是父母出的。他说上帝很奇妙的就供应了他们的需要。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把心奉上的时候，上帝 take care， 他负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把我们的心奉献给神，让上帝来带领我们的生命，也保守我们的生命。我们相信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最重要的是甘心乐意。我们请招待到前面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你让我们有这个奉献的权柄。主，我们感谢你，就求你真是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把我们的心奉上，也把我们的金钱奉上，也让我们在教会做领袖做带领的，我们知道这些奉献都是从你而来，是你感动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忠心的摆上，也让我们能够有智慧忠心的使用这些奉献。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